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2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学好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本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4月9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道路，真是坎坎坷坷，曲曲折折，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，深感惭愧和汗颜。面对师尊的浩荡佛恩，面对师尊的无量慈悲，真是觉得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在同修再三鼓励下，还是鼓足了勇气，把自己近年来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学好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本。2013年，我结束非法劳教，从马三家劳教所回家后，认真查找修炼中的不足，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法没学好，心里没有法，没有真正的下功夫把法学好学透，而是流于表面形式，每天像完成任务似的学，根本就没有学进去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澳洲法会中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，完成好三件事，就必须学好法，认真对待学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澳洲法会中还说，因为法是基础，是大法弟子的根本，是一切的保障，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。我痛定思痛，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，要想完成好使命，就要下功夫学好法，把法装在心里，时刻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和一思一念，修好自己。一是找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，每天利用半天时间到学法小组学法，学两讲转法轮，不管下雨下雪，不管严寒酷暑，都能持之以恒。二是坚持抄法背法，无论怎么忙怎么累怎么困，我都要挤时间抄法背法。几年下来，我抄了十几遍转法轮，背了两遍转法轮，通过大量的学法抄法背法，我的心豁亮了，法理清晰了，干扰少了，正念强了，我深深体会到每天学法越多，事情做得越快，越顺利，越平安，效果越好。第二部分，克服怕心，走出去救度众生。我牢记师尊的教诲，克服怕心，走出去，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，采取各种方式讲真相，救众生。一，与同修配合，开车到农村发真相资料。记得有一年大年正月初十上午，我们五个同修开车来到一个小村庄，我和一个同修在车上发正念，三个同修分头去分发真相资料。一个同修发完回来后说，一个小伙子拿手机给真相资料拍照呢，正往我们停车的地方来呢，准备给车拍照。我回头一看，那个小伙子正往车这边来呢，我想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，我和另一个同修赶紧下车迎着那个小伙子就过去了。我说，大正月的，我们来给你送真相来了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，毁了自己，毁了家人。小伙子一愣，我说，你好好看看那真相册子里边写的是什么。小伙子态度马上就变了，他说，好，我好好看看。我又跟他讲了一些真相，小伙子明白了，我知道是弟子有了正念，师尊帮我们化解了磨难。二，整体配合供应同修真相资料。 有一段时间周围同修真相资料供应紧张，我每周负责打印几十个真相册子送给同修。我每天晚上打印好，早晨背着册子乘公交车送给同修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看到我住的小区，我每天经过的地方停着一辆捷达车，车里面坐着一个小伙子，一边玩着手机，一边看着外边。我警觉了之后，就换一条路走，他又停到这一条路停车等着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只归大法管，只归师尊管，不归三界管，你跟我没关系，我照样做着我该做的事。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们小区的一片旧房子轰一下全都崩塌了。我知道是弟子有了正念，师尊帮助弟子把旧势力的安排彻底清除了，盯我的车从此没有了。三，利用战友聚会的机会讲真相。我在军队工作了20多年，战友很多，这些年战友聚会的机会很多，只要有条件我就尽量的参加。我知道这是师尊安排的救度有缘人的机会，一定要珍惜做好。参加聚会前，我首先要发正念，准备好给战友带真相册子和真相 U 盘，再找同修帮助发正念，每次效果都很好。这几年下来退了30多人。四，克服性格弱点，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我是个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的人，尤其对陌生人，不会寒暄，不会搭话，给别人一种冷漠的感觉。我一定要突破自身的障碍，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救度有缘人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有怕心和顾虑心，有时跟同修在街上转了一上午，嘴也没有张开，一个人也没讲，但是我不灰心，不气馁，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在师尊的加持帮助下，在同修鼓励帮助下，终于突破了自身的所有障碍。经过几年的磨砺，可以每天平稳自如地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了。无论严寒酷暑，风霜雨雪，都坚持出去讲真相。虽然退的人数不多，但我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。我深深地感到，自己的每一步提高都凝聚着师尊的浩荡佛恩。记得年前有一次出去讲真相，天下着大雨，路上的行人很少。我刚下公交车，就有一个60岁左右的男人来到我面前，打听去长途汽车站怎么走。我一想，师尊安排的有缘人来了。我说，这雨下得这么大，离这儿不太远，我送你去。一路上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并给了他上网卡和护身符。明白真相后，他由衷地说，太谢谢你了，我是从河北承德来的，从家里带的当地特产一袋小黄苹果送给你，以表达我对你的谢意。我再三推辞，他说什么也得让我拿着，不拿他不让我走，最后只好收下了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师尊在鼓励我呢，其实都是师父做的。还有一次出去讲真相，走在街上，在我前面不到10米远，有个60岁左右的男子正在往前走。我想，这个人是个有缘人，我得追上他，给他讲真相。那个男子走得很快，我跟在他的后面。突然，从他兜里飞出2张20元面值的人民币，落在地上。那个男子没发现，还在往前走。我赶紧过去把钱捡起来，喊住还往前走的男子。我说，你的钱掉了。我过去把钱还给他，同时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那个男子非常感谢。这件事让我切切实实体会到，只要你有救人的那个愿望，师父就会给你安排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动动嘴。 结语。回顾自己的修炼，一路磕磕绊绊，跌跌撞撞，起起伏伏，向前每一步都浸透着师尊的心血和慈悲的保护。当我沉沦迷失时，师尊用无量的慈悲把我唤醒。在我困惑无望时，师尊把我点醒，加持我正念，扶我走正，牵着我的手，平稳地走在正法修炼的大道上。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无以言表，唯有努力修好自己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回报师尊的浩荡佛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上网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7日。晚上做了个清晰的梦，正在路上走着，周围高楼林立，突然有人喊发大水了快跑，我抬眼看到不远处的大水，转身就跑，一下子就飞起来了。前面也有飞起来的人，都是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都能飞到高处水淹不到的地方。我回头看到后面跟着一大群人，脸上的表情惊恐，我大声跟他们说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所有的人都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说赶快三退，他们喊退，他们拥进一间屋子登记三退名单。这时我发现洪水不知怎么没有了，所有人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醒后我觉得那些人并不都是我退的，但和我有点关系，他们是我昨晚发的400多人的三退名单上的人。由于最近几个月上网不畅，同修们积攒下了三退名单，没有及时发到网上，辗转传到了我这里，我也是用了3天的时间才上了网发送出去的。我悟到突破网络封锁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。从去年11月份突然一个星期都没上去网，我的第一念是电脑系统不行了，需要重装了。同修来说也是一直没有上去网，同修用的是新买的电脑，新装的系统。我松了口气，不是电脑的问题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是没有悟到找自己。第二周还是上不去，我有些着急，三退名单怎么办？这是个整体的问题啊，我们整体出了问题吗？三退名单发送成功是整个三退过程的最后一步啊。我开始请求师父加持，同时向内找，发正念。我找到了依赖心、安逸心、私心，心想可以转给能上网的同修发，却没有想到给他们带来压力，自己的问题不想办法解决却要推出去，等靠药的心，等着技术同修更新了软件，我就好上了。我发正念清除掉这些不好的心，终于在师尊的加持下上去了。我赶快发三退名单，下载广播资料等。这次同修拿来400多人的三退名单，为避免重名，我俩把名单分成8组，反复核对好，就等着一连上网就发出去。小鸽子在尽力地寻找服务器，我的心里也在不断的使劲排除负面思维。早晨给师父上香时请师父加持连上网络，一直到第3天晚上终于看到了熟悉的明慧网页，我一阵欢喜，结果只发了一组三退名单就卡住了。我意识到是自己起了欢喜心的结果，我排除这个心，不要它。过了一会儿又畅通了，我想我可不能再欢喜了， 结果马上又卡住了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讲到的那个修成罗汉的人，怕高兴又掉下去了。我离开电脑，静静地发了一会儿正念，感觉被一团正的能量包围着，我知道现在行了。果然一切顺利，晚上就做了那个清晰的梦，400多众生完整地完成了三退过程，他们脸上的笑容很温馨。就像同修们悟到的病业观是心性观，是假象一样，风网也是假象，也是我们需要提高心性的过程。一点点浅悟，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等车的女士高喊法轮大法好，作者梁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4月10日。最近我给一位在车站等车的女士一本2024年明慧真相年历，没想到她接过去就大喊法轮大法好，共产党马上就要亡党了。另一位同时在车站等车的女士也要了真相年历。我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一晃26年过去了。2005年我经历过一次牢狱之灾，被迫害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正念闯出，之后就没再有什么大的干扰，一直很平稳地做着三件事，自己周围的外部环境也越来越好。第一部分，世人急需面对面有针对性的解惑。迫害初期，我主要是通过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的方式救人。2019年底，中共病毒疫情开始后，我把自己所在地周边的居住小区发了一遍真相资料，第二天再去看接收的情况，捡回被丢弃的资料。我在每一家住户的表格里都做了记录，每家的情况一目了然。有一次，我重复发放了一个单元，和原来的记录一对比，发现不看真相资料的住户依然不看，和原来一样。总体来说，大约有1/3的资料是被直接扔掉的，这些有障碍的人就需要面对面讲真相来解决。之后，我就一直是通过面对面讲真相，送真相册子的方式救人，这样做救人效果直接就能看到，这也和自己的修炼状态紧密相关，也便于及时修正自己，以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。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，遇到有些人不爱看书，或者觉得书不好保存，从而不接受真相资料，但也是可救的善良人，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解除他们提出的疑惑。下面就是我碰到的一个不接受真相资料的实例。一次，我遇到一位在车站等车的女士，送她真相资料都不要，表示对信仰、政治都不感兴趣，但她愿意和我交流一会儿。我就和她从现在的世道人心变坏开始谈起，讲古代传统社会重德行善，家庭中年轻人孝顺老人，现在的家庭很多时候都是顺序颠倒的，人们不知不觉中都跟着随波逐流，人们缺少一个不变的标准来衡量这一切。我们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不断归正自己。他非常认同传统观念，也觉得当今很多社会现象确实不对劲儿。我接着讲了我们不杀生， 中共邪党却拍摄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我们。这些他都认同，他不信中共宣传的那一套，还说国外有言论自由。他又跟我说，其实我有个同学练法轮功，同学聚会时他让我们听他讲，让大家都信法轮功，还让退党退团的，但是我们不太想听，同学中没有大恶之人，也不会迫害法轮功，同学聚会就是想叙旧聊天，大家在下面交头接耳，以后聚会就不找他了。后来听说那位同学有病不吃药，大家都觉得不太好，练法轮功就不会生病吗？我说，你那位同学是好心，但是可能有些着急，忽略了别人的感受，道理没说清。我们相信善恶有报，无论你修不修炼，自己以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情都要偿还的，练功后也是要偿还的，不会什么难都没有。至于说人有病了，可能有人选择针灸的办法治疗，就不同于西医采用的吃药手术的治疗方法。有人选择气功的办法，那对这个人的心性道德就有很高的要求，如果道德水平和不修炼的人一样就不行。我们也没有说绝对不让吃药，但是我本人确实25年没什么病，也就不用吃什么药。我看过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官网发表过一篇论文，法轮功延长癌末患者存活，文中对152例晚期癌症患者修炼法轮功后的追踪调查，每例患者有两位主治医生诊断活不过一年，十年后149例患者仍然健康存活，存活率不是 100%， 有三例就不在了。这和个人有很大的关系，个体生命永远有差异。他表示理解。接着他问我，那你们追求的最好结果是什么？我说，如果自己的一丝一念都能符合真、善、忍的标准，那就最好了。他接着问，那你们自己在家修善修好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要出来给别人讲？我说，因为很多民众还是相信中国媒体的宣传，不经意间被欺骗，就可能黑白颠倒的诽谤佛法，造下罪业，自己是要偿还的，中共的罪业是要组成他的党团队员来承担的，退出他是不替他承担罪业，真正做个清清白白的人，像你这样的善良人没必要给共产党担罪业，所以你也可以用化名退出团队。我们这么做不就是在修善吗？就像在海滩看见被冲上岸的小鱼，我们把小鱼扔回大海，小鱼就有生的机会，尽管我们不能救下所有的小鱼，但还是要尽力去做。开始他说自己超龄了，早就不是了。我告诉他，超龄28岁退团是中共规定的，但为他奋斗终身的誓言并没有抹去。后来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同意我用送给他的化名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。临别前，我再一次送他真相期刊，他还是不要。这样的人就只能口讲真相了。还有确实文化低或老眼昏花看不了字的人，都需要口讲真相。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善良的老人，对真相全接受，告诉我用真名退队，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中有两个字善和忍不认识，我陪他多念几遍他就顺下来了。老人拿着大法真相护身符边走边念，很虔诚。第二部分，我不固守执念，民众也不再固执。我能够平稳地走在修炼路上，全靠背法。我们学法小组每周按照大约背三页转法轮的进度，一直在循环背法。有新发表的经文，大家也都背。自己在家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每天看明慧网，每周看明慧周刊，在背法中法就会点悟自己不对的地方。 有时我学法不入心，走形式，或者好奇心起来了，关注起轰动大的常人新闻了，出去发真相册子人家就不要，也不听讲真相。学法效果好时，出去讲真相效果就好，该救的众生像被安排好似的，很自然的在那等着得救。最近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常人固有的观念长期没有转变，再加上没啥大的矛盾和干扰，在安逸的环境中很容易放松自己，忽略了真正向内实修自己。这种情况更需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在看到的矛盾中修自己，在日常生活琐碎小事的冲突中先假设自己是错的，这有助于向内找，不形成固有的观念。真这样找下去，会发现确实自己有问题，别人的毛病是自己的镜子。以前我总爱争辩表面对错，执着自我的意见，不符合自己想法就否定别人。现在我觉得应该去理解别人的想法，扩大容量，不固守己见。我决定真正修自己后，再出去讲真相，碰到被谎言毒害的众生，虽然开始不理解，但经过解释，民众大多能改变态度，变得愿意了解真相了。下面再举个例子。一天，在十字路口有一个等红灯的女士，接到我给她的明慧真相年历后，开始了一系列的反问句。你说你们法轮功好，就自己在家练呗，总反对共产党干什么？共产党给我们开工资，你们还围攻中南海，能不收拾你们吗？我说，退休工资是每个纳税人应得的，现在年轻人交的社保资金用给老年人开退休金，美国人也有工资，但不是共产党给的，也不是执政的民主党或共和党给的，恰恰相反，共产党那些贪官都是我们老百姓的纳税钱养的，共产党本身不劳动不生产。我看他的表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白了。我接着说，电视里对法轮功的报道是歪曲的。他说，那电视里演的还能假？你们那么多人上中南海闹事。我说，电视里没报道前因后果，就像杨三姐拦轿喊冤是因为有了冤情，如果没有冤情就成了无故拦轿闹事了，这个不能本末倒置。法轮功学员不是去中南海，是去信访办上访，因为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诽谤法轮功，挑起事端，天津抓人了，天津让我们去北京上访解决问题。另外电视里黑白颠倒也不是头一次了，以前批判孔子，那孔子是圣人，也没惹到共产党。那电视里亩产万斤的报道都是假的，他想打倒谁，比如他们党内的刘少奇，不都能凑假材料批倒吗？他的表情完全变了，若有所思。我接着说，我们也不是以反对中共为目的的，哪个朝代都有定数，我们根本就不关心他啥时候灭亡，其实他把我们信仰真善忍的人迫害到监狱里了，我们也没有怨恨，我们讲的是事实真相，关心的是像你这样无辜的善良人，你们只是听信他的宣传，没多想就信了。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就是人心坏了，只有了解真相，分清善恶，退出中共的组织，不跟他遭报应，保持善良，未来才有希望。他的态度完全变好了，我给他真相册子，告诉他这里对各种谎言剖析得更详细，他全要了，说，那我得先回家好好看看，谢谢你。还有人看到我发的江泽民的三大罪恶真相册子，说，电视里不是说他是好人吗？他还有罪恶。我说，媒体记者都是有任务的，让怎么报道就得怎么报，但那不是真相。对方立刻转变态度，说，对，是这么回事，回去好好看看。 也有人说，现在的社会还不如姜那个时候。我说，是姜种的恶因，现在得恶果了，都爆发了。对方也不固执，觉得有道理，都想认真看看真相资料，也同意退党。现在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彻底完了，有人说好人在共产党组织里根本就没法干，还有人说就你们法轮功说的是真东西，电视里说的都是假的。还有一次，一位女士接受我给的明慧期刊后非要送给我阿胶，我谢过她没有要，说我们是免费赠送的，我也不吃补品，挺贵的，你留着吧。看到越来越多的众生明白了真相，做出了正面的选择，我也很受鼓舞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